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今天的青春期的祝福。
大家好，我是程敏。
大家好，我是孟远。
很高兴孟远和程敏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聊一聊我们青春期祝福的话题。上两期节目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青春期的孩子对尊重的心理需求，及我们父母如何更好地尊重我们的孩子。其实父母对孩子的尊重啊，体现在我们的一言一行上。我们真的是需要谨守我们自己的言行来尊重我们的孩子。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关注我们青春期孩子的第三个方面，珍视你的孩子。
珍视就是珍惜的珍啊。
珍惜重视啊。
对，还有真爱和重视。
珍视就让人想到像珍宝一样来看待我们的孩子哦。
对，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会就比较容易哈，觉得哎呀，这个一个小 baby 这么可爱的，这么宝贝的啊、但是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好像哎，这小孩现在开始不听话了，跟我顶嘴了，这我们还能珍视这个孩子吗？
是。程敏提到了这样的一点，那我就特别想问问听众朋友们，也问问程敏和孟远，不知大家还是否记得一些与孩子第一次的那些美好的瞬间，比如说他第一次叫爸爸呀，叫妈妈，或者是呢，我们的孩子他人生中第一次的美好瞬间，就比如说他第一次学会走路啊，第一次学会自己洗袜子呀，等等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瞬间。
我有很多的瞬间，因为我大儿子一出生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数码相机，我是从他生下来的时候就开始拍这个视频啊、照片啊，拍了好多，有时间有空我就会看一下的。那今天安好问到的时候，我就突然间能够想到的就是一个片段，就是他第一次学会走路的时候，在家里边，哇，这个在一个冬天的时候穿得很大的这个棉袄，然后呢就在地毯上夸夸夸夸左右一摆一摆一摆这样子走过来，然后呢这个面带欣喜的笑容朝着我走过来，他就扑到我身上，你知道那种那个记忆就是一直都记得。因为他走完了这一圈之后，他还要来，好像是不是快要跌了，就扑到我们身上来，记得这个镜头是非常的温馨的。
对于我来说哈，我跟你们分享个不一样的瞬间吧。因为刚才安豪也提到第一次上学哈，但这第一次上学呢，对我来说确实印象很深的，就跟这个珍视有点关联。就是每一次只要我家老大让我非常生气的时候，我脑海中会回到那一个第一次。是什么事儿呢？他第一天上学是要坐校车的，所以那个时候他才4岁嘛。4岁就要到学校里边的幼儿班、小班去上课，然后呢坐校车，其实只是5分钟的校车而已。但对我来说，看着那校车离开的时候，我就是泪流满面啊，就是悲喜交加。然后呢终于挨到了可以接他从校车下来了，我就很早去等他，结果没有这个孩子。真的没有，
没接上，
一个一个送下来，没有我家的孩子。老师也不知道他的名单上有他，为什么就丢了一个孩子呢？哇，我当时就疯了一样。老师说你没关系，我们回学校很快给你送回来。我说不用，我自己开车去。我带着弟弟回家，跑回家，开上车直接奔到那个学校去找我的老大。开到学校以后，老师也奇怪， 等校车地方没有他，教室里也没有他。
嗯，
哎，那这个孩子去哪儿了呢？结果他们在那个学校的图书馆找到了他，他蹲在了一堆书里面看图画呢，忘了上车了。校长都出来了，说没关系，第一天上学经常出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担保他不会丢的。哇，我脸都白了，当时把他抱在怀里，我眼泪就立刻下来了。第一次的这个误上校车这件事情啊，当然我觉得校方有点责任的，因为他其实应该数好孩子的人头数才可以开走那个校车。当然我没有责怪老师，我觉得第一天大家都有些慌乱很正常，但对我来说，我突然发现孩子是可以毫无任何迹象的丢失的。
嗯，
所以我当我看到真是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那一天，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呢，我反而是觉得甄氏对我来说就是他像一个我可能会随时失去的一个宝贝一样，我要像这样子一样子来珍爱我的孩子。所以后来的日子，包括现在他大了，青春期会有小小的风暴期的时候呢，只要是能提醒到我他还在我眼前，健康活泼开朗，还有很多可称赞的地方，我就应该甄氏他，不应该过分的苛责。
是，
嗯，这个例子太好了，真的是当你感受到可能会丢失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个是个宝贝呀。
嗯，
是在甄氏的话题里面呢，作者呢也给了我们一段阐述，所以说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罗德盖奇在《天天为青春期孩子祷告》一书中为我们总结的要点关注指标甄氏。
关注指标甄氏，保罗深知品德高尚的重要性，热爱真理，可敬可贵，能辨是非，渴望圣洁，拥有值得称赞的美名，傲人的品德，实至名归，这些都是理想品格的内涵。尤金·彼得森在《信息圣经》一书中对《腓立比书》四章八节有非常独特的译法，我想你最好整天思想那些真实的、高贵的、有美名的、实在的、引人入胜的恩赐的事，就是那些最好的而不是最坏的事，最美丽的而不是丑陋的事，可称赞的而不是可诅咒的事。保罗劝勉基督徒要思念这些事，要持守这些生命中更高的标准。身为父母，若要成为青春期孩子的行为态度的榜样，需要谨记这段经文。父母常常太注意青少年生活中不好的表现，而忘记寻找他的优点，应该要在你孩子身上寻找好的特质，然后为最好的一点赞美他。青少年需要你全心的关注，因为他们希望如成人般受到尊重，能看重他们本身，并赞赏他们的所作所为。因为青少年正处在蜕变的过程中，所以无论是个性、价值观、标准和个人特质都还没有定型，但是无论他们是否能够接受自己那些特质，你的孩子都希望自己是独特的。那种独特不是来自外表的美丽，而是内在的特质，是个性值得别人羡慕的人。你看中你的孩子，因为神已经看中了你，也因为你的孩子是他所创造的。你最近什么时候让你的孩子知道你很看重他？你对这段经历有什么样的感觉？你想你的孩子对这段经历有什么样的感觉？你曾用什么样的方式看重你的孩子？如果用一到十分来计算的话，你青春期的孩子对受到父母看重需求到底有多高？
在今天作者的分享中啊，他提到了一句默想经文，就是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安好把它念出来。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儿你们都要思念。我们刚才也听了作者的分享，再结合这句经文，安好呢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我们经常会看到孩子身上的那些缺点和不足，我们经常会因着这些缺点和不足呢，我们跟孩子生气，但是我们却往往忽略了孩子身上还有好多好多的优点。孩子身上有那么多的优点，为什么就抓住他身上的那个小缺点而不放呢？当我们关注他缺点的时候，往往我们就看不到孩子身上的优点和他身上的可爱了。甚至是当我们有那种情绪出来的时候，对他大吼大叫的时候，你就明显感觉这个孩子在你面前不像你的孩子。你甚至有的时候都想，我生孩子怎么会这样？所以说这节经文读完之后，就给安好一个最大的提醒，你看看你那么多的优点，你为什么只关注缺点？我就在想，我真的是以前有做的很多很多不好的地方。我总是看孩子的缺点，看他的不足，当他的优点没有在我的眼睛里的时候，其实我慢慢的对孩子那个爱甚至也就少了。
对，做父母经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包括我以前也是这样，就会觉得我们这么至宝一个小孩，我们就想他完美，就想他每一方面都是最好的，他各方面的品质和他的习惯都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不同的孩子，不同的人，都是有不同的恩赐的，
是
都是公平的，不会每一个孩子有所有的好处，所有的优点全在集中在一个身上，不可能。然后呢还犯一个错误，就是我们会把我们孩子的缺点去跟其他孩子的优点去比较，老是觉得哎呀，我们生的这孩子怎么这么差。不可能期望说所有这些孩子闪光点你的孩子都有，不会的。我自己就经常祷告提醒自己，就说是要别人的孩子优点我们就为他们祝福，为他父母的福气来感恩，就是明白神给我的孩子他的闪光点和他的恩赐是唯一的，是跟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就包括你一家人有两个三个孩子，他们每个孩子都不一样的。
是，
所以呢我们就去珍视，去发掘或者是放大这个孩子的优势优点，我们去感恩，去欣赏这个孩子，就像你欣赏一幅画一样的，哎，这个闪光点这个好，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是一个宝贝来的。
是，
每个孩子给我们的都是不同的恩赐在里边，就像一朵花，它每个花的习性啊，它开出来的花的颜色啊、大小了、啊、都是不一样的。
是，每一朵花都有每一朵花的美丽。世界之所以丰富多彩、五颜六色，就是因为有了各种不同的花，来让我们看到它们的美丽。
对的，
这节经文呢，作者引用在这里，其实我还是引发了挺多思考的，因为通常呢我觉得这是保罗写下来叮咛弟兄们的一句话哈，当然也包括弟兄姊妹都在内。我原本认为呢这节经文呢是指向我们自己的内在品格生命的，就是用来审视自己生命中有没有什么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这些德行和品格当时我们每个人尽力去追求的，
是
在神的里面靠着神的恩典，这些我可以理解，但是他用来放在看待青少年的身上呢，这倒是我第一回这样子来使用这节经文。然后我刚刚哈、在听你们两个爸爸说的时候呢，我一直也在想，其实作者在书中他也提到，刚才我们听的那段话里的他也提过，他说其实做父母啊，特别是青少年的父母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会去比较那些外面的特质，其实呢所有这些经文指向的是内在的品格，
是，
而所有这些内在的品格当我们做父母的好好去追求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眼光当我们聚焦在这内在的这些品格和内涵的时候，我们自己要竭力追求这些美好的品格，我们的孩子内在的这些品格会慢慢被引发出来，我们自己要向着这个榜样去努力，我们的孩子们才有可能体会到这些。所以其实我在想哈、如果我自己看重这些内在品格，我的眼光才会慢慢的去用这些内在的品格去看待我的小孩子， 因为好多的时候，特别到了青春期，今年我的老大也是等于是高三了嘛。
嗯，
哇，我就真的是跟高三的一群父母聊天的时候，发现大家比较的全是专业、学校、未来，就是各种分析哈。这很少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会为这个孩子离开家，我们很开心他内在的这些每个孩子所不同的特质来好好的去彼此分享。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也很感谢作者他会把这些经文放在这里，也是提醒我自己，每一个内在的那颗心才是最独一无二的。
是，
就他们可能会是一样的优秀，或者是一样的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哈，一样的才艺，但是他们内在的特质其实真的每个小孩都不一样。
是，
这也是再次提醒我，就是我的眼光，我自己在我的生命中最看重什么，我也会用这些来评价我的孩子呀。
是，我们做父母的确实会经常用属世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孩子，比成绩，比将来的就业机会等等，但是却忽略了孩子内在的那个品质，内在的那颗美好的德行。
主啊，我身充满恩典和怜悯，当我死在罪恶中，你使我活过来，给我新的生命，给我新的希望，因你爱我就爱我。神充满恩典和怜悯，当我偏心记录时，你饶恕接纳我，恢复我的信心，恢复我的荣美，因你爱我永不放弃我。
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品质，
嗯，
这些品质啊，就是保罗这里也提到了这个可敬的、真实的、公义的、清洁的，这些呢其实都是后天培养出来的。所以呢，需要有一个眼光去看见孩子，说我们要有耐心来慢慢的培养他们这个品质。无论他的天性是什么，就比如说无论他是外向的一个孩子或者是一个内向的孩子，他同样的都可以有诚实的品质。
嗯，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孩子，我们要慢慢的培养他，让他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就是品质是后天，是由我们父母在他们身上影响最大的一种观念，他们慢慢的在我们身上学到。所以呢，在他们学的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对他无论是在天性上面还是在品格上面，我们都是真的是要鼓励接纳他们，要珍视，要看重他，因为他就是宝贝。
对，刚才成明也提到了这样的一点，其实这些优良的品质需要我们慢慢的去培养。其实这个经文也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因为最后一句说，这些事儿你们要思念。思念的意思是什么？要常常想着这些好的德行。我们如果经常想，我们自然的就会要把它做到行动中来。我们也要经常想孩子们身上的这些优点。孩子们会活出父母的期望的。如果你经常来批评他，其实孩子总是觉得，哎呀，那我是不是就这样了，可能就自暴自弃了。但是你经常恰到好处的来表扬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儿，其实孩子就会慢慢慢慢的就觉得，哦，我身上有这么多优点呢，你看妈妈都看到了，爸爸也看到了，那么我要继续努力。所以说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些优点，我们自己要思想，我们要自己去践行，我们也要引导孩子们去思想他们身上的这些优点，然后他们也会慢慢的去努力。
对，就是不能跟他们贴这些坏标签。
嗯，
人小时候就给他下个定义，哎，这孩子是怎么这么懒的，这个懒小孩。然后呢，或者是你怎么那么笨呢，这个笨小孩，这个是最伤害孩子的。
是，
如果要贴标签的话就贴好标签，
嗯，
他就会照着那个方向去发展的。
是，
嗯，我就是今天听了这个经文还有这一章，我突然发现了一个事儿。
嗯，
哎，我发现哈，我现在回忆，其实啊，当我有了小孩以后呢，我现在就回想啊，在他们生命里面，其实我跟他们学的比他们跟我学的也挺多的，在内在生命这个方面。因为其实我记忆当中好几次都是我的小孩子的心地反而比我柔软。他们小的时候，我记得看到有任何路边的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一定闹着要去给他们一点点钱。
嗯，
反而是我经常会跟他们说这个人是假的，那个人也是假的。我记得我有几次都这样子拦阻了他们。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说真的，我们父母也不要觉得自己都可以教导孩子很多。很多的时候其实小孩子他们确实每一个都有上帝创造他们的时候赋予他们的美好的品格。当然有很多是我们后天要去帮助他们的。但我现在回想啊，特别是年幼的小孩子，他们很多美好的品格是浑然天成的。
嗯，
还有他们对父母的爱和包容啊，其实远远比我们多。当我们发的脾气一句对不起，他们就全然接纳了。
嗯，
其实小孩子在他们出生的时候都有一颗更接近真实可爱清洁美好的一颗心啊，反而是越长大的时候受的各种的诱惑和影响越来越多了，其实父母的挑战当然也就越来越大。
是，
不过今天对我还是学了挺多的。我想至少我要重新审视一下，当我的孩子进入青春期要成为一个独立成人的时候，我还可不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眼光来看待他们。
对，我们还能不能像他们小时候一样捧他们手里如同至宝。
是的，欣赏他们吧。
对，就是一个欣赏的眼光去看。所以我现在我也会跟孩子生气，甚至我跟我太太有时候也会想，这个孩子怎么生出来的，但是都不敢当面跟他们说。
是，
就觉得哎，这孩子怎么这么让我生气的，就开始就是有点想说放弃的话，但是一般都是不会过夜的，就是心里面确实就是又对这个孩子有这种珍视啊。
嗯，
然后就是我们会慢慢的会变成像天父那种心肠，哎，这个孩子是不如意，不是我想象的这样子这么好，不是我期待的这么好，但是我只要有天父这种心肠，我是可以有耐心等待的，我是可以包容的。
是，今天呢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建议大家呢把孩子身上的优点和好的特质呢写下来，然后请大家呢专注的在孩子身上的这些优点和特质上，并为他们祷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还是以祷告作为我们的结束。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珍视我们，甘愿将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舍了，将我们从罪和死亡的捆绑中解救出来。我们时常犯罪，时常与你为敌，但你却一直爱我们，一直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是多么蒙福，多么有盼望。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谦卑地认罪悔改，求圣灵带我们更好地爱我们的孩子，珍视我们的孩子。亲爱的阿爸父神，让我们做父母的时常思想你的话语，时常想到你的榜样，在我们觉得孩子不可爱的时候，还能够控制住我们自己的情绪去爱他们，包容他们。
阿们，
就像你爱我们包容我们一样。
阿们。
主啊，也求你让我们能够经常看到孩子身上的优点，看到孩子们的进步，用爱心的话语去鼓励他们。也求你给我们耐心和毅力，能够经常的带着孩子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与你亲近，让他们也能够长成满有基督喜爱的样子，让他们的一生也能视主耶稣你为至宝。你孩子这样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
尝生命的苦辣酸甜，虽我已经最大努力了爱你，所做仍是不完全，把你完全地交托给天父，是我最美好的祝福。当你向天父祷告的时候，要记得你也在我心里。
主耶稣，为赎你罪而生命，他的爱永不需再证明。无论你身处在顺境或逆境，他恩典必够你用。愿你饱尝主的丰盛，生命日日更新。当你觉孤单无助的时候，要记得圣灵住你心里。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神，要记得你永在他心里。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